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皇后陵寝，新宗帝后陵寝，睿宗帝后陵寝，皇妃等丧葬，皇太子吉妃丧葬，诸王吉妃公主丧葬，皇后陵寝。洪武十五年，皇后马氏去世。礼部援引宋朝制度请示，于是命令在京文武官员及等待任命的官员，每人发给一匹布，让他们自己制作丧服，兜服斩衰27天，然后除去丧服，穿素服100天。所有在京官员过3天后，穿素服到右顺门外，穿上丧服进入哭灵完毕，再穿素服行奉位礼，3天后停止。武官5品以上、文官3品以上官员的命妇，也在第4天穿素服到乾清宫进入哭灵，用麻布盖头，穿麻布衫、裙、鞋，除去首饰脂粉，在外地官员的服制与京官相同。听到讣告当天在宫署成服，命妇的服制也与在京命妇相同，都3天后除去丧服。军民男女穿素服3天，禁止屠宰，在京49天，在外地3天，停止音乐祭祀100天。嫁娶官员停止100天，军民1个月。将要出殡时，祭告太庙，派遣官员祭祀金水桥、午门等神及中山之神。皇帝亲自在几言前祭祀，百官穿丧服到朝阳门外奉祠，当天安葬在皇堂。皇太子祭奠，用玄勋玉璧行奉祠礼。神主返回宫中，百官穿素服在朝阳门外迎接，仍然行奉位礼。皇帝又用甜酒菜肴在几言殿祭祀，从载鱼到酒鱼都如此。派遣官员祭告谢中山之神，族哭后将神主送到太庙行复祥礼。丧满100天，皇帝停止上朝，在几言殿祭祀，至清净但不跪拜。东宫以下进献伯爵，百官穿素服行奉位礼。东宫、亲王、妃、公主用生礼祭祀孝陵，公侯等跟随。命妇到几言殿祭奠，此后凡节序及祭日，东宫、亲王祭祀几言及陵墓。小祥停止上朝3天，禁止在京音乐屠宰，在灵谷寺、朝天宫设教各3天。皇帝率领皇太子以下到几言殿祭祀，百官穿素服到宫门，敬香完毕，到后右门奉位。外命妇到几言殿敬香，皇太子、亲王穿熟布练官九衣曲、皇孙七衣曲都去掉手碟，副板辟领衰。见皇帝及百官，则穿素服，戴乌纱帽，系乌西带。妃、公主以下，用熟布盖头，去掉腰碟。宗室驸马戴练官，去掉手碟。内上衣、上官，将脱下的丧服在几言殿前禀位焚烧。皇太子、亲王又到陵墓行礼。大祥将神主安放在奉仙殿，提前斋戒祭告太庙。百官陪祀完毕，行奉位礼。成祖皇后徐氏去世，从第2天起停止上朝，不敲钟鼓。皇帝穿素服到西角门，百官穿素服到司膳门外哭灵完毕，行奉位礼。3天后成服，哭灵如上仪。从第2天开始，个人在官署斋宿27天为止。文武4品以上命妇从成服日开始到司膳门内哭灵3天，听选办事官员都穿丧服。人才兼生、历典、僧道、方乡耆老各穿素服。自成服日开始到应天府举哀3天，其余全部遵照高皇后时的仪制。又定诸王、公主等服制，世子郡王都服其衰不仗妻，世子郡王妃、郡主都服大公。周楚诸王及宁国诸公主及郡王之子都服小宫，派遣中官妇告诸王府，建造妇礼，夜祭太庙，祭器、侍册、侍宝全部用檀香。将要上册宝，皇帝亲自在奉天殿丹壁上祭告天地。到华盖殿，鸿胪寺官引导班册宝官进入行礼，传旨说永乐5年10月14日册侍大行皇后命亲行礼。四拜完毕，续班举册宝案到奉天殿丹壁上，放在彩鱼中，从中道出宫，进入右顺门到几言殿，将册宝放在案上，退下在殿外等候。上衣女官到香案前跪敬说皇帝派遣某官测试大行皇后，警告赞礼官宣册， 女官捧册在几言右边宣读，将册放在案上，宣宝也如此。上一奏礼毕，女官将册宝案放在几言左边。内官出报礼毕，颁册宝官复命。一百天时，礼部请皇帝到正门视朝，敲钟鼓，百官换浅淡色衣服。皇帝因子宫未葬，不允许。到期时，皇帝穿素服到几言致祭，百官在西角门奉位，停止上朝三天。在京停止音乐，禁止屠宰七天。礼部官在天喜寺朝天宫斋教。第二天，皇帝穿吉服到奉天门视朝，敲钟鼓。百官穿浅淡色衣，戴乌纱帽，系黑脚带，退朝办公仍穿素服。遇到朔望，朝见庆贺如常仪。几言祭祀，待熟部练官。到出殡时，斋戒三天，派遣官员以葬期祭告郊庙社稷。皇帝穿素服祭告几言，皇太子以下穿衰服行礼，派遣官员祭祀所过桥门及沿途四点诸神。百官及命妇都穿素服，依次路祭。子宫到江边，百官在江边奉祠。皇太子送过江，汉王护送，途中朝夕哭奠。官民迎接祭祀的都穿素服。安葬后，赏赐护送官军及台子宫官军超米不等。正统年间，仁宗皇后张氏去世，礼部定大行太皇太后丧礼。皇帝成服三天后即听政，四点都不废除。诸王以下内外各官及命妇哭灵如前仪，穿衰服二十七天然后除去，军民男女穿素服十三天。诸王不必会葬，外官不必进香，臣民不必禁止音乐嫁娶。到安葬时，派遣官员祭告太庙。皇帝亲自奉太后衣冠谒祭列祖地，后即仁宗神位，又奉宣宗衣冠谒祭太后神位，其礼参照实享。天顺年间，宣帝皇后孙氏去世，遗志如旧例，只改哭灵于清宁门。英宗皇后前世去世，礼仪如旧，只屠宰只禁止七天，外国使臣免哭灵。正德元年，景帝后汪氏去世，礼部会集群臣进言，应如皇妃立，停止上朝三天，祭祀九坛。太后、中宫、亲王以下文武大臣命妇都有祭祀。宪宗废后无事，正德四年去世，因大学士李东阳等进言，礼仪如英宗惠妃旧例。宪宗皇后王氏，正德十三年去世。过三天，皇帝从宣府回来，于是发丧。百官准备素服，在清宁宫门外听宣仪告。到出殡时，提前搭建平台，与顺天府十字路口相对。皇帝早晨出北安门迎接，皇太后及皇后到平台等候灵柩，又进入到清宁宫，亲自奉子宫朝拜祖庙。百官步行送到德胜门外，只有送丧官骑马送行。第二天，皇帝奉神主回京，百官在德胜门迎接。皇帝穿素服，腰系麻带到西角门，百官奉位。族哭后才脱去丧服。孝宗母继氏是宪宗妃子，成化年间去世，停止上朝如旧例。从出丧到安葬，皇帝及皇太后、中宫、妃、公主、皇子都致祭，派遣皇子捧祝册行礼，墓地、葬仪都从后。皇亲百官及命妇送葬社稷都如一致。世宗祖母邵氏嘉靖元年去世，服丧期满，部臣毛成等请求改穿吉服逝世，反复上议，命考孝肃太皇太后丧礼。毛成等说，孝肃去世时距离葬期不远，所以暂时服胸服，等待山陵事毕，与现在不同。况且正当正旦朝元，也不宜穿缟衣接见万国。如果孝思未忘，只要不遇中门及不敲钟鼓就足够了。皇帝听从，仍然免除朔望日升殿。安葬后四天，皇帝到奉天门，百官行奉位礼，才开始从吉。嘉靖年间，孝宗皇后张氏去世，李忱以旧制上奏。皇帝认为交涉不宜亵渎，取消祭告，又认为轻行诸礼，前以御令代替，也取消夜庙礼。到太常寺以朝祖复庙，请求各庙捧主官，诏令神主都不必请出，这是从简。先前武宗皇后夏氏去世，礼部上呈一柱，有戴素冠、穿素服、系麻带举哀及群臣奉位礼。皇帝说，朕对于皇兄后没有服制，况且上奉两宫， 又迫近圣母寿辰，忍心用纯素。朕穿轻服侍侍，诸仪在你。于是上书下言等说，庄素皇后丧礼，在臣民没有可议论的。只是皇上以天子之尊，服制既已断绝，不必到西角门。群臣成服后，不应当穿素服朝参。到上城丧葬一致，皇帝又谕翊皇后事宜与累朝元后不同，没有几言供奉，应当立即行赴庙里，让皇后在内殿设事。夏言等意按理足哭后才行赴礼告祭，因为新主应当入庙，旧主应当挑签，所以预先告知。这在长典如此，不是今日义理。翊皇后神主确实应当立即赴太庙以安神灵，而复告之礼应当免除。于是具上其仪。嘉靖七年，世宗皇后陈氏去世，礼部上呈丧祭仪，皇帝怀疑过于隆重，再次上议，皇帝自行裁定一概从简，想九天后脱去丧服。阁臣张聪等说，夫妇之伦参三纲而立，人君是纲常之主，尤其不可不慎重。左传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，周景王太子寿去世，秋八月戊寅，王穆后去世。书相说，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言，因为古礼父为子，夫为妻，都服报服三年。后世夫为妻才制定为其衰葬期，父母在则不葬。丧服自妻以下，诸侯爵，但特指旁妻。若妻丧本来从三年报服减为一年，则本来未曾断绝。现在皇上为后服一年，以日一月，仅十二天。臣子为君母服三年，以日一月，仅二十七天。教诸古礼已经非常削减了。皇上应服一年十二天，臣子素服满二十七天。不然则恩祭不明，典礼有乖。李晨方献夫也杂引以礼丧服等篇反复争辩，并三朝圣谕所载仁孝皇后去世，太宗穿衰服后仍服数月白衣冠的旧礼来证明。皇帝说，文皇后丧时上无圣母，下有东宫，从众敬礼为宜，现在不敢不更改其制。不久詹氏霍涛说，现在百官遭妻丧，没有服衰办事的礼节，因为妻丧内而不外，应不可以当阳。圣谕说，素服十天仿照辍朝之意，在内廷施行则可以，若面对百官总理万机履当阳之位，行中宫之服则不可。百官为皇后服衰，是因为他母仪天下，礼父在为母，丈不上于堂，尊父在朝廷，何独不然？臣请陛下带玄关穿素服到西角门十天，即带玄关穿玄服到奉天门，百官入左掖门则戴乌纱帽穿青衣饰板，退出公署及私事则仍穿素服戴白帽二十七天。若说于礼犹有未满，则山林势必而除。皇帝听从其言，不久定进测试仪。礼部议先期皇帝穿衮冕祭告奉先殿崇先殿，到期皇帝穿长服到奉天门，正副使穿长服，百官穿浅淡色衣系黑脚带入班行礼如仪。节策到右顺门，内侍捧入正门到几言前放在案上，内赞赞就位上香，宣策官立宣完毕，又将策放在案上。内侍持节由正门出，将节受正副使报礼毕，正副使持节复命。第二天礼部腾皇班事天下。这时中宫丧礼从文皇后以后至此才在举行。永乐时典礼毁于火，会典所载都简略，于是由皇帝新裁铸为令。子宫将要安葬，皇帝新定诸仪也加以减损。因司膳门逼近人之殿，命百官哭灵旨一天，也取消祠祖礼，灵柩由左王门出。二十六年皇后方氏去世，当天发布丧事，皇帝指示礼部，皇后曾经救过我的危难，参考元后的丧礼来办理。礼部拟定礼仪，第四天成服，此后戴黑冠穿素服，十天后换成浅色衣服，都在西角门处理朝政。百官穿十天素服并系麻带，此后戴乌纱帽黑脚带素服，总共二十七天。皇帝穿长服在奉天门上朝，百官穿浅色衣服鸣钟鼓鸣鞭照常，初一和十五不上殿。灵柩出发时 百官才换常服。皇帝在奉先等殿行礼，都穿常服。在灵前祭奠时，就穿相应的丧服。服丧期满那天，派宦官代为祭祀。皇帝同意了。不久又指示，皇妃排在太子后面不符合礼制，应改正。到安葬时，礼部官员按照旧仪请示。皇帝下诏灵柩从中间道路走，于祭案制度用九次，安放玄宫在左边，日后就配享祭祀。礼部官员再次呈上仪式祝文，将席殿改为行享殿。又因为孝节皇后从发引到神主回京将近半年，欲节令百官穿常服，如今孝烈皇后初十日发引，十五日就返回，事理不同，就百官的服丧制度请示。皇帝命令随丧往返的人仍穿丧服。祭祀完毕，戴乌纱帽穿素服入朝，戴素冠穿素服办事，迎接神主仍穿丧服，在司膳门外行安神里再换素冠素服行事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命令孝烈居左而迁孝节，后来因为孝节安葬已久，不宜轻易变动，于是停止，于是改命孝烈居右，而空着左边位置留给皇帝自己。穆宗的母亲杜氏33年去世，礼部说应该采用成化年间淑妃几世的丧制，而且裕王已经成婚，应该扶丧主持丧事，送葬出城。于是商议停朝五天，裕王遵诏孝慈禄扶斩衰三年。钦派大臣提写神主，开墓学封墓道，祭祀后土都用工部官员，送葬仪仗人数都比旧例增加。皇帝认为这不符礼制，命令参考贤妃正式的例制。于是尚书欧阳德等再次呈上仪式祝文，停朝两天，不鸣钟鼓。皇帝穿浅淡色衣服，在奉天门处理事务，百官穿浅色衣服，戴乌纱帽，黑脚带上朝，命令裕王主持馈殿之事。裕王率王妃入宫，穿素服哭敬哀，四拜后看入殓，成服后早晚哭灵三天，之后每天一殿，总共27天停止，仍在燕居处服满斩衰三年的制度。测试焚黄那天，陈设祭仪，裕王到灵前行礼，灵柩出玄武门，裕王步行送到京城门外，路祭完毕回宫。皇帝认为焚黄是致命，不是王所能行，仍按常规礼仪。礼部回奏皇妃焚黄一事流传错误已久，都是拜献酒跪读祝文，这是参用了上尊师的仪式，而没有考虑到次世是致命，其祭文称皇帝遣谕与上尊师不同。如今奉旨按常理行事，应当改易次世，如同次祭礼。读祝文、宣读策文都站立不败，皇帝批复同意，并擢为令。穆宗皇后李氏是玉邸的原配妃，先去世，葬在西山。隆庆元年，家世孝义皇后，皇帝亲自到世宗几言前告知，驾临皇极门，派大臣持节捧册宝到陵园进献。神宗的母亲皇太后李氏万历42年去世，皇帝只是礼部从优拟定仪式，皇帝穿丧服行殿祭礼。穆庙皇妃、中宫妃嫔、太子、诸王、公主以下都承服，百官到慈宁宫门外哭灵，命妇入宫门哭灵，其余都按大丧礼。新宗帝后陵寝。洪武25年，皇太子去世，命令礼部商议丧礼。侍郎张志等商议说，丧礼父亲为长子服期衰一年，如今皇帝应当以日待月，服期衰12天，祭祀完毕脱去。在京文武官员在官署斋戒住宿，第二天穿素服到文华殿哭灵，发给衰麻服，过三天成服到春和门会哭，第二天穿素服行奉位礼，那些应当祭祀和送葬的仍穿丧服进行。在京停止大小祭祀事务和音乐，到覆土日为止，停止嫁娶60天。在外文武官员换服，在官署举哀，第二天成服行礼，停止大小祭祀事务和音乐13天，停止嫁娶30天。内外官员致祭的，皇帝命令光禄寺供应器具，百官只致哀行礼。建文帝即位，追谥为新宗孝康皇帝，所建陵号不传。元妃常氏先于新宗去世，太祖穿素服停朝3天，中宫穿素服哀灵，皇太子服其衰，安葬完毕换常服，皇孙服斩衰， 祭奠时就穿。诸王公主按制度穿。建文初年追谥为孝康皇后。永乐初年都追谥。福王在南京即位，恢复帝后元号。睿宗帝后陵寝。睿宗帝后陵寝在安陆州。世宗入继大统，追谥为睿宗宪皇帝。修葺灵庙，建嚎叫显灵。不久，一些西途禁用的人屡次说宪皇帝灵柩应该改葬到天寿山。皇帝不听。嘉靖十七年，皇帝母亲蒋太后去世。礼部说除夕日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天已满，正好遇到正旦，请用黑冠浅淡服寿朝贺。奏书没有下发，皇帝对大学士夏言说，元旦在玄机殿拜天仍穿祭服，前一天应该换服吗？礼部请求正旦拜天受朝贺，以及前一天都穿青服，孟春时想前三天斋戒穿青服，臣下相同，其余仍按孝贞皇太后丧礼历。皇帝不听从，于是定义除夕日换穿玄色吉服，元旦穿祭服，在玄吉殿行告寺礼，带一善官穿黄袍临殿，百官穿宫服致辞，鸣钟鼓，鸣鞭，奏堂上乐。当时议论南北千赋，久久不绝。皇帝亲自到承天，归来后才定义灵柩南赋。礼部上呈葬仪，除常规典礼外，皇帝又增定太庙祠业、承天门祠殿、朝阳门浅殿、题主后降神享神，以及灵柩登船上岸等祭。灵柩出发，皇帝穿丧服，按仪式行个礼，百官步行送到朝阳门外殿献，使臣行浅殿礼，到通州提主官复命。神主回京，百官在门外奉迎，皇帝穿丧服率皇后以下在午门内哭迎，安奉在几言殿。灵柩所经过的河渎江山神奇都用生礼致祭，勋臣穿青服行礼，灵柩升席殿，先到睿宗柩陵奉迁，到灵恩殿再奉灵柩到殿，合葬在新寝，皇妃等丧葬。洪武七年九月，贵妃孙氏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太祖命令吴王朱肃主持丧事，服慈母服，斩衰三年，东宫诸王都服一年丧。由此作孝慈录。永乐年间，贵妃王氏去世，停朝五天，御祭一坛，皇后、皇妃、皇太子各祭一坛，亲王共同祭一坛，公主共同祭一坛，七七、百日、一周年、二周年都祭赠侍册，行焚黄礼，开沐浴，派官祭祀后土，发引前慈陵祭坛与出丧相同，只增加六上司及内官、内史各一坛，起殿、祖殿、浅殿各派祭一坛，发引日百官送到陆祭所，皇亲驸马共同一坛，公侯伯文武共同一坛，外命妇共同一坛，所过城门祭祀，内门派内官，外门派太常寺官，下葬浅殿浅祭一坛，封墓派官祭祀后土，迎灵叫到享堂，行安神礼，浅祭一坛。天顺七年，静妃刘氏去世，停朝五天，皇帝穿浅淡黄衣在奉天门处理事务，百官穿浅淡色衣，戴乌纱帽，黑脚带上朝，册文放在灵柩前，皇太子以下行三献礼。灵柩前一丈，内十女乐二十四人，花幡、雪流女对子二十人，女将军十一人。从出丧到周年辞灵，各于长祭外增祭一坛。弘治十四年，献庙立妃张氏发引，停朝一天。凡是陪葬的各位妃子，每年按时都在殿内祭祀。那些另外葬在金山等地的，各派内官行礼。嘉靖年间，才命令并入各陵，从祭陵恩殿两旁用红纸牌写上某皇帝第几妃之位，祭毕烧掉。后来改用木刻名号。嘉靖十三年，只是礼公二部、侍妇、御妻都用九数，九妃同一墓，共一享殿，作为定制。皇太子即妃丧葬。自洪武年间一文太子后，到成化八年到宫太子去世，年仅三岁。皇帝只是礼部，礼仪应从简，王府及文武官都免进香帛。礼部拟定仪式上呈，自发丧第二天停朝三天，皇帝带一善官穿素服，七天后除掉。又过三天，驾临西角门处理朝政，不鸣钟鼓，即用素食。文武群臣 穿素服，麻布、麻袋、麻鞋，不裹纱帽，到司扇门哭灵，一天后除掉。第四天，穿素服到西角门奉位。在外王府并闻武官，穿素服举哀，两天后除掉。嘉靖28年，庄敬太子去世，礼部上呈丧礼。皇帝说：“天子绝妻，何况15岁外才出三伤，朕服丧不合理，只停朝10天。”百官按制度成服，12天后除掉。道庭就处所行，取消道门哭灵，安葬派7臣行礼。万历47年2月，皇太子才人王氏去世，命令召皇太子妃郭氏立制，停朝5天，不鸣钟鼓。皇帝穿浅淡色衣，百官穿青素服，黑脚带上朝。皇长孙主持馈奠，诸王及妃公主丧葬诸仪。洪武28年，秦王朱爽去世，下诏制定丧礼。礼部尚书任亨泰说：“考察宋制，应该停朝5天。如今遇到实想，请暂时停1天。”皇帝及亲王以下，到郡主及晋江王公眷服制，都与鲁王丧礼相同。皇太子服期衰1年，也以日代月，12天后除掉，穿素服1年。皇帝同意，并至亲王丧礼停朝3天。礼部奏派官掌管行丧葬礼，翰林院撰写祭文、试策文、况制文，工部制造明经，派官造坟，钦天监官补葬，国子监监生8名报丧各王府。御祭一坛，皇太后、皇后、东宫各一坛，在京文武官各一坛。从出丧到除服，御祭共13坛，封内文武祭一坛。其服制：王妃、世子、众子及郡王、郡主，下至宫人，斩衰3年，封内文武官齐衰3天，哭灵5天后除掉。再成军民素服5天。郡王、众子、郡君、为兄及伯叔父齐衰1年，郡王妃小宫。凡是亲王妃丧，御祭一坛，皇太后中宫、东宫、公主各祭一坛。布政司委派官员开墓穴合葬，祭妃、次妃祭礼相同，其夫人则只御祭一坛，都造墓穴复葬。郡王丧停朝1天，行人司派官掌管行丧葬礼，其余多与亲王相同，没有皇太后、皇后祭。郡王妃与亲王妃相同，没有公主祭。合葬郡王、祭妃、次妃丧礼都与正妃相同。凡是世子丧，御祭一坛，东宫祭一坛。御期及百日、下葬、周年、除服、御祭各一坛。凡是世孙丧礼，如同世子，减少7期及大祥祭。凡是镇国将军，只闻丧、百日、下葬3祭，奉国将军以下，御祭一坛。起初，洪武9年5月，晋王妃谢氏去世，命令商议丧服制度。侍讲学士宋濂等商议说：“按唐制，皇帝为皇妃等举哀；宋制，皇帝为皇亲举哀。如今参酌唐宋制度，皇帝及中宫服大宫，诸妃都服小宫，南昌皇妃服大宫，东宫、公主、亲王等都服小宫。晋王服期衰1年，晋江王妃小宫，王妃服司麻，停朝3天。继承服，皇帝穿素服到丧次，哭15声。百官奉位，皇帝初次脱服，穿长服。皇帝批示可以。此后，王妃丧礼参照此例。正统13年，规定亲王墓地50亩，房15间；郡王墓地30亩，房9间；郡王子墓地20亩，房3间；郡主、县主墓地10亩，房3间。天顺2年，礼部奏定，亲王以下依文武大臣立，或王或非先故者，合造其墓穴；后葬者，指令所在官司安葬；继妃则复葬其旁，同意享堂。成化8年2月，新王朱见志去世。出殡当天，皇帝没有上朝，到下葬时又停止朝会1天。13年，四川按察使彭韶上奏说，亲王和郡王去世，都要派遣官员前往祭奠，使臣往来不断，民夫劳苦受扰。以后只有亲王维持原有制度，郡王在出丧时派遣1名官员祭奠1次，其余祭祀都交由当地官员办理。凡亲王的母妃去世，都要派遣内官前往祭奠。如今宗室妇女众多， 当地如果有镇守太监，应当派他们行礼。另外，亲王的墓地夫妇合葬一处，初建时派遣官员监督修造，开墓穴合葬，请求只命令当地官府办理。皇帝听从了礼部的答复，王妃的祭礼照旧，其余依照建议执行。弘治十六年七月，身亡朱佑楷去世。礼部上奏说，之前一穆王去世，尚未出府，身亡已经出府，但尚未前往封国，打算参照一穆王的例子，并结合在外亲王的制度办理。王妃的葬地在《会典》中有记载，明初追封的寿春等十位亲王及其王妃，坟墓在凤阳府西北25里的白塔，设有慈济署和灵户。南昌等五位亲王及王妃附葬在凤阳皇陵，有关部门每年按时祭祀，都享有迹象。淮县世子以下尚未前往封国的各位亲王，大多葬在西山，每年按时派遣内官行礼。永乐十五年正月，永安公主去世，当时刚举办张灯宴会，于是停止朝会四天，赐予祭奠，命有关部门办理丧葬。二月，太祖第八女福清公主去世，停止朝会三天。定制，凡是公主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停止朝会一天。从出丧到大祥，皇帝预计共十二坛。下葬时，停止朝会一天。礼仪比诸王稍简，丧制相同，只是各官员不穿丧服。那些未出嫁而葬在西山的公主，每年按时派遣内官行礼。